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9月14号，公元2006年11月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红发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条：达赖喇嘛在广岛向信众传法。联合国5席位国家就南巴拉羌籍藏人事件制定决议案。尼泊尔藏人举行防震活动，祈愿达赖喇嘛安康。其后干华黄河院区实地庭发言中，雅典互联网峰会上中国控制网络成为焦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广岛向信众传法。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正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广岛2006国际和平大会后，今天星期六开始正式在该地区向民众传授佛法。本台记者扎西文秋从日本发来消息说，设立在日本广岛的蒋庙佛教中心的祈愿下，达赖喇嘛今天开始在当地向来自台湾、韩国、日本的上千多名信众讲授佛法圣道山药之前，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基本理论。
呀，到底哪是我主的？哪个哪是我主？哪两者哪是我主？但是你问不出我主的是谁的。
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始终要保持平和的心，修习慈悲心。佛教与其他的教派所不同之处，就是以菩提心为怀。
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没有席位国家就南巴拉羌籍藏人事件制定决议案，下面请听点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无席位国家与人民组织第八届总会于10月27号到29号在台湾首都台北召开。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上，有西藏、东土耳其斯坦、老挝、非洲7国部落和台湾等在联合国没有席位的共计34名国家代表出席。会议特别就囊括了中共边防军枪击藏人事件的问题上，通过表决制定了11项决议案。联合国无席位国家与人民组织第八届总会的决议案表达对中共严重侵犯西藏人权和压制自由的强烈关注，同时对西藏人民按照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自始至终进行的斗争表示鼓掌支持。决议案要求国际各界，特别是中国政府严肃重视2006年9月30号在藏尼边界囊布拉发生的中共边防军枪击射杀逃亡藏人的事件。决议案说，联合国无席位国家与人民组织欢迎国际各媒体在黄金重点时段热播当时中共边防军枪击追捕正在逃亡的70到80名藏人，包括孩童和妇女，并射杀其中2名藏人的全部过程。决议案欢迎目击枪击事件的来自各国的登山者不顾压力和个人安危，及时向国际作证揭露真相，其中包括拍摄整个枪杀事件过程的罗马尼亚普罗电视台摄影师，提供证词的来自英国、菲律宾、挪威、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和其他国家的目击者。决议案对藏人为正义和自由进行的非暴力斗争，以及在囊布拉枪击事件中不幸被射中身亡的藏人表示同情和哀悼，并关注在这起事件中被逮捕的藏人，包括10名孩童目前的状况，同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批藏人。决议案强烈反对中共当局所谓的自卫说法，要求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公开与中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调查团查明和处理这起枪杀案。决议案强烈呼吁中国政府保障藏人的自由和人身安全，并对这起枪杀案负责，成立独立调查团。决议案还呼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和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和重视囊布拉枪击藏人事件和西藏目前严峻的现状。 关于930琅勃拉枪击事件上制定上述11项决议案的联合国无协委国家与人民组织是于1991年2月18日正式成立的，其宗旨是解决和分担所有在联合国没有协委的国家与人民的疾苦和人权迫害，并就各项问题上负责向联合国请愿，同时在国际各地展开大规模声援活动。该组织每18个月举行一次总会，这次在台湾的总会上还联合签署了和平宣言，决定将每年的2月18号作为国际停火与对话日进行纪念。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清发来消息说，居住在尼泊尔的部分藏人从几年前开始陆续举行放生等各种佛事活动，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常侍，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尽快解决。举行放生的藏人谢嘎仁增祥本台记者表示，在过去七年时间中，他们先后多次举行放生活动，其目的是祈愿达赖喇嘛健康平安、万事无疆，以及为西藏重获自由进行祈祷。他说，他们的放生活动将进行到藏中问题得到解决、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为止。另一位放生者参汤贡布表示，自1999年以来，他们每年举行放生活动，祈愿达赖喇嘛安康，并且将所放生的山羊和绵羊引到西藏境内草场丰富的地区，让这些牲畜能够安度自己的余生。他们的放生活动也得到了境内西藏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据了解，参加该活动的藏人士自愿筹集资金，并利用尼泊尔各种节日到各个屠宰场所购买濒临被杀的牲畜放生，以此来祈愿达赖喇嘛健康平安、西藏问题早日得到解决。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气候干化，黄河源区湿地退化严重。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研究表明，近15年多里，气候干化导致黄河源区湿地退化严重，沼泽湿地面积减少近200平方公里，湖泊也以每年三个以上的速度从黄河源区消失。题为《黄河源区湿地退化与气候变化的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课题》认为，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下，黄河源区湿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河流断流以及沼泽湿地退化已经成为其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专家说，气候变化对黄河源区湿地退化影响显著，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气候变暖引起湿地水温及土壤温度升高，将影响湿地的能量平衡，使黄河源区湿地冰雪覆盖和季节冻土冻结时间减少，进而导致水位下降，而水位及积水面积变化会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掩体、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甘肃省的林业调查规划院的院长王建红介绍说，近20多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境内28条黄河支流已有11条干枯，还有不少成为季节性的河流，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专家介绍，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化的表现为草场沙化、退化、岩基化严重，草地的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湿地面积对减 60% 以上，植被覆盖度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进而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部分居民甚至守着源头没水喝，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其他地区。专家普遍认为，人口数量增加、过度放牧以及采伐、气候的变化是导致这一地区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丹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雅典互联网峰会上，中国控制网络成为焦点。下面请听点击麦豆的详细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为期四天的首届全球互联网监管论坛会议本周四在雅典闭幕。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这次互联网峰会是在为日益扩张的国际互联网社区找到一套统一的管理机构。包括记者无国界在内的人权组织在会上批评一些美国公司为中国政府提供技术，让中国政府能够限制网民上网的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代表在会议第一天就公开谴责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中国网络警察提供相关设备和技术，让中国警察可以监视网民的上网活动，限制网民的网络自由。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据估计，中国大约雇佣了30,000名网络警察专门监视网络上有关批评北京政府和跟中国当局意见不同的内容。该组织还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关押着大约50名曾经在网络上发表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在这次会议上，被人权组织点名批评的高科技公司包括美国思科、谷歌、微软和雅虎公司等等。记者无国界组织声称，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公司为中国政府监视网络内容而专门制作产品的证据。国际人权组织表示，政府检查网络内容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高压政权中越来越普遍。这些政府包括中国、伊朗、叙利亚、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越南。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丁介绍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圣者建筑缘起法，这个建字是说佛陀看见缘起的时候是断除了所知障、烦恼障，很清楚地了解一切法相，而且到缘起法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靠着体性是一种可以了知境的能力，也就是说内心本身就有这个能力能了解法相。这个能力并不需要其他的因缘，是我们本身就有的。当一个人的这个能力被障碍不能发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圆满的运用他的能力。这个障碍我们称为所知障。当这个障碍断除了，内心就能运用他所有的能力，发挥他所有的能力，因此自然就可以了结一切法。佛陀因为断除了所知障和烦恼障而见到一切法，所以建筑缘起法的见字包含了佛陀的智慧，我们也可以称为智慧法身。之前是自性法身，智者宣说成无上，就宣说这两个字而言，因为佛陀了解了一切，所以他为了帮助众生远离苦难而宣说无上法门。但在宣说的时候必须要借助于一个身体，这就是化身和报身，所以宣说这两个字有报身和化身的内涵。之前的圣字有自性法身的内涵，见字有智慧法身的内涵，所以在此宣说了佛陀的四身功德。但纵使佛陀具有四身的功德，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佛升起极大的信心啊！要如何对具足这四身功德的佛陀升起信心呢？那就是要了解佛所说的教理，他说了什么，他所说的法是否无上。当我们体会到佛所说的法是无上法，而且他能自主的不依赖他人而宣说时，我们才能相信佛陀的大智还有他的无上宣说，也才有可能对佛从心里升起敬礼。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丁介绍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